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第十二期。
但是
我是 Anata。
是的，
天后。今天有个人去当卷王了。
真的，这个人好过分，他自己偷偷的在那边加班。好，我们节目做到第十二期，终于写了一个官网。上周花了一个周末写了个官网，
主要是没有设计，就几个糙老汉随便码的。
我们发出去了，但其实听众也不需要，也没必要去看，特意去看，因为上面确实没啥东西。
就会打嘛。
对，就是我们那个每一期节目里边的那些 show notes， 然后放在里边了。对，做了一点 SEO。我们也想把那个节目的整个 podcast 的那个 XML 也给放进来，但这个又关系到成本了，我们还在犹豫。
你刚才说了一句官网做了点 SEO， 你是想点题吗？
那个做了跟没做一样啊。
对
啊那个做了呀。
做了。
为什么跟没做一样？
我觉得权重会很低。
首先我表态，我一直是一个做内部项目的，我就没碰过这东西，所以今天是你们两个的主场。哦，另外一个隐形人，他其实是非常擅长这个东西，但是他今天没来。
哎，小鹿为什么会擅长这个？
他以前是搞区块链的呀。
区块链会？
区块链的官网会很要搜索权重，要不然怎么骗人嘛？
哦，
哎，就说是不是合理嘛？
也还算合理吧。当然，有些区块链项目他们不搞这个，因为割韭菜嘛。割韭菜，往韭菜群里面发链接，人家又不在乎。
不需要官网。
不需要。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样子。
合理。
某牛心计可能就是这么干的。
那今天的我们就来聊一下 SEO 怎么做。
嗯。
首先 ，SEO 是个什么东西？
对，什么叫 S？ 啥是 SEO？ 有些听众可能听迷了。
其实 SEO 的话，这个概念它不只是说我们前端的概念，我也不是很了解，只是之前做官网的时候稍微看了一点，然后有一些自己的经验吧。但是我看很多大公司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大公司，就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它会把这个和 SEM 这些放在一起，去有一些专人去负责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节奏有点快了。首先 SEO 是那个
SEO， 你都没给我讲清楚，你就开始讲 SEM 了。虽然我这俩东西我都不知道全称叫什么，但我总觉得你在不停的给我反概念。
SEO 是啥呢？ SEO 就是搜索引擎优化，
Search Engine。 然后最后一个字我念吧。
什么来着？
Optimization。
对，然后 SEM 的话最后一个单词就是 Marketing。 是吧？
Marketing。
就是一个是搜索引擎的优化，一个是搜索引擎的营销。
前者的话其实是可以通过迎合搜索引擎的一些加权的算法，来让我们的网站能在搜索引擎里能够排得更靠前一点。
是的。后面一种就是掏钱解决的。
后面一种就是买关键词嘛。
对。然后呢，既然前面我们这一期主要是说 SEO 嘛，那首先就是刚刚 Steve 提到说要用搜索引擎更加偏好的方式来去做页面，那搜索引擎他们是怎么样看一个页面的？
搜索引擎看页面不会像我们看页面一样，就是要等到所有的东西都加载出来之后才知道这页面长什么样。搜索引擎其实直接就抓到你的HTML， 它就能够直接看到你的这个结构了，然后它就大概知道你这里面有什么内容。那这就意味着说，你要在 HTML 上标注出足够的信息，才能让搜索引擎更快的去拿到这些你的网站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让它给你去评判这个网站是否跟用户的搜索词相匹配。然后像谷歌这些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执行 JS 的，也就是说部分 SPA 的网站它也是能爬的。但是能爬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就高效，就是所有搜索引擎给网站的一个时间和深度都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的网站特别的慢，或者说层级特别的深，它可能就爬到一半就不爬了，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把你整个网站很好的去匹配到用户的搜索上。
嗯，其实说到那个有些搜索引擎能执行 JavaScript 对吧，
嗯，
但是如果说大家写过爬虫啊，或者说你用过 Puppeteer 这种 headless 的这种 Chrome， 你会发现，你支持 JS 和不支持 JS 是，两种成本是差了非常非常多的。因为你如果写一个 Puppeteer， 你起码要一个 G 的内存吧，但如果你只是写一个HTML 的爬虫，那可能你这个内存我估计5兆应该差不多了。
需要5兆，这个如果只是 HTML 的话，它就是可以是流式的，你不需要很大的内存。
对，不需要很大的内存。
就是，
所以如果我们来做搜索引擎的话，你当然也会更偏好于说那种只执行 HTML 的。
就是 Puppeteer 的话，它是直接把起了一个 Chrome 的，所以你说内存大的问题，它全能嘛，搜索引擎肯定不是。
那搜索引擎它要执行 JS 吗？
对，它也会划分一块区域出来，然后执行 JS 的。
对，它的成本反正至少是要比纯 HTML 要高很多的。
它会占用掉你的这个网站的时间嘛？就比如说我爬一个网站，我只给你，比方说1秒钟，那你1秒钟之内，我能便利到的深度，还有我能爬到的信息，就决定了说我对你这个网站的了解程度。你别的网站你可以爬10层，可以爬5个页面，但你如果有 JS， 然后它直接去读，可能只读到一个 body， 其他什么都没有。
嗯，
这样的话，这两个网站之间的这个搜索引擎判断的关联度肯定是有区别的，有差距的。
是的，这肯定是有关联的。行，
然后我们如何在网站上告诉搜索引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呢？那首先就是你要把内容放在 HTML 里面。就现在流行的3个框架其实都是SPA 的框架嘛，就是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的一个框架。那它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HTML 是一个空的，就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只有一个节点。再通过 JS 往上挂载内容，那这样的话就需要执行 JS 才能让 HTML 上面有东西，让 DOM 上面有东西。就 HTML 还是那个 HTML， 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比如说像 PHP 时代的，或者说在之前你手写 HTML 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你就是直接就写在上面的。那后来的话，大家把这个内容抽象出来了，才会有这个问题。那现在的话有两种解决方案，主流上有两种解决方案，就是，哎，我先写，执行完 JS， 我得到的那个 HTML， 我直接放在服务器上，你去获取我这个生成好的就行了。这个的话，现在一般被称为说是一个 SSG 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说叫 pre-render 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和之前 PHP 一样，那你之前是 PHP， 我现在是 JS 也可以嘛，通过 Node 的能力，那你访问一个请求过来，我就是在线生成一个 HTML 访给你。通过主要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解决 HTML 上面没东西的问题。
行，那刚刚说到了 HTML 里面要有一些东西放在 body 里面让搜索引擎来看这个页面是什么东西吧。那有没有办法说搜索引擎能更简单的知道一些简单的信息？因为有时候你 HTML 里面你可能写的东西更加的复杂，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你是一篇文章，那文章里这个你写下来都是拿 DIV 去来做，那个爬虫它是不知道什么是标题，什么是 body， 对，什么是文章本身，那什么是整个 footer， 它是不理解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几个主要的 meta 标签来去标注，可以更显示的告诉搜索引擎说，我这里是 title，
就因为搜索引擎也是机器人嘛，那机器人我想到一个很完全不一样但是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场景，就是无障碍阅读，像那些电子阅读器之类的，如何去识别一个网页上的内容，那他们其实是通过一些标签啊，以及一些标注，比如说像那个WAIARIA 的一个规范，它通过 ROS 来标注说这个元素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 SEY。
前面还要再说一句，因为我们大家都写前端嘛，实际上你是可以拿 DIV 来实现任何一个其他的HTML tag 的功能的。
对，
比如说你拿
有一种风格就是DIV 加 class 实现一切的东西。
对对对，
再老一点，你咋不说 table 呢？
table
那个时候没规范嘛。
嗯
哼。那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网站，我是拿 DIV 来去实现一个 button， 那这个时候，那屏幕阅读器它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对，它到上面之后，它没有办法区分一个容器和一个 button 的区别。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像这些 ROS 的标签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title， 如何去设置一个 tab 的 title， 那就是设置 meta 标签 title 等于叉叉叉。但其实 meta 里面还可以设置很多东西，比如说像keywords 啊，还有一些content 啊之类的东西
啊，对， description 这些。
对，
这些对于搜索引擎的话，他们都是权重是非常高的一个东西。
嗯，
尤其呢 keywords， 你用好了可以省掉好多钱。
其实 keywords 在搜索引擎现在的权重非常非常的低。
啊，现在吗？
至少我看的那本书是2010年前后，那时候就已经非常低了。就那时候，因为很多人会往 keywords 里面塞无关的东西。
嗯，
所以呢，后面各家搜索引擎就把 keywords 的权重设得非常低。
哦，好吧，那我没跟上时代了。
就 keywords 你可以设，但是你不用太指望它。
哦，钱该交还是得交。行，那之前我们还说到，拿 DIV 可以来实现一切，对吧？那现在的话 ，HTML5。我记得应该5推出了很多的 HTML 的 tag，
嗯，
比如说有什么 article 啊、time 啊、man、section 这些，其实实际上他们都是 DIV 吧，都可以理解成 DIV， 但不同的一点就是在于，它的语义化会更明确一些。
不能说他们都是 DIV 吧，他们有一些默认样式。然后除了标注以外，然后他们的一个 display 也不一样。就我们拿它更主要的、最主要的用途就是用来标注一下，给机器人标注嘛。不过这个的话，在国内很就是这件事的一个开发叫什么关注度就非常低，
非常低，因为。现在来说，大部分我们的前端项目都是前端渲染的嘛，前端渲染，然后其实 SU 也不是很重要了，然后大家写的时候也都 DIV 一梭子写完了。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点伤心啊，但确实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产品都没有太考虑那些有障碍的人群。
对，就可能国内这方面确实做的比较差，但是。一些框架其实还是有涉猎到这些的，框架帮你去做了一定的这些无障碍的一个标注。
对，就其实现在UI 框架其实很多啦，就像是 Undi 啊，什么最开始 Bootstrap 这些东西嘛，就我只能说不丑吧。那么怎么样才能在这种众多框架之中脱颖而出呢？其实有一部分人的思路就是说，去做完整的这种语义化的支持，你一个 component， 你一个 model 啊，或者说你一个 button， 它不仅把你样式做的不丑，而且它还把你整个无障碍相关的东西做得很好，这样有一些视障人群，他可以通过听的方式来去用你的网站之类的。
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比 SEO 要重要的就是那个 Open Graph Protocol， 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一个预览嘛。你如果说有个网站这个 OG 做得好的话，还是你去发送给朋友，那他就可以通过链接的这个 preview 就能看到这个网站大概有什么东西。就比如说你发一个推特或者发一个 YouTube 的链接，在 Telegram 或者一些支持这个 OG 协议的应用上，那他就会很快的能够知道里面的东西。然后如果你的无障碍做得好的话，像 Telegram 上面还有一个那个 preview instance，那个就可以有一个更简洁的模式可以打开，
对，
然后点名批评国内某绿色气泡头，那个
国内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支持。
你说他不支持吗？他是支持的，他是自由的，就是你要去申请的。然后他申请完了之后呢？
你说的是微信？
对，
微信是要申请的。微信它甚至 API 都不一样，它是通过执行。我记得是执行 JavaScript， 然后用调用一个什么样的 API， 然后去写你的 title 啊 description 这些东西。
然后如果你在它的内置浏览器里去分享的话，它有可能会显示什么样的卡片，但是它抓的那些完全就不抓你的 OG， 然后它那个图片也是乱七八糟的。
啊，对，
就这个体验非常非常糟糕。然后这说完了那个客户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网站做的很差的，就是点名批评某红色大眼仔。
红色大眼仔是
微博的
啊？你直接说名字
吧。哎呀，就是微博每个链接发出去，首先 preview 全部都是新浪微博什么发现身边新鲜事，还有
那个
完全就不知
道，还有一个是 Center Visitor Season。
哎，反正然后你发在微信里或者发在其他地方呢，他点开之后
先登录，
登录是一回事，
嗯，
如果他不让你登录，首先评论看不到，
嗯，
然后呢图片看不了，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最近发生的情况，就是我点开之后他弹出来该微博存在敏感内容，请用那个请用程序内打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敏感内容在程序内打开就没事，
就简而言之就是，亲爱的用户，我是你爹。
哎呦，可他妈离谱了，这两家做的。
你说的还少了，我碰到过国内应用大部分都是不支持 Open Graph， 他甚至连 Title Description 都不读的。国内有很多
就 IM 上 ，IM 本来支持这种东西算是很天经地义的东西。
对啊，
你 Telegram 啊，那个 Rocket 啊，还有 Slack 啊，那个。这些都是支持。
对啊，这支持的话能让用户更加简单方便的看到别人分享的东西嘛？
就分享的大概分享了什么东西？
对，减少一些你非要点进去然后登录然后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吧。但这个国内这些厂商也许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理解。
哎呀，都是钱的事儿。然后呢，像其实也不是说所有的应用都想做 SEO， 就是 SEO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想要这个搜索引擎的流量嘛。就用户，就遥想十年前，用户都是通过比如说好一二三，当时的所有我见过的所有机子，我都会把首页设成好一二三，它是一个门户网站，然后它上面有个搜索。然后会通过这个搜索到达你想要的一个内容，然后如果你网站想要这个搜索来的流量，你就会去做 SEO。但是有一些网站，比如说像淘宝，或者像微信现在好像是可以。淘宝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全站禁止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全站禁止。但是前两天我在那个谷歌上搜到天猫，所以我觉得可能政策有一些改观，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希望说，能在谷歌，能在搜索引擎上面搜索到他们自家的页面呢？就是他们对于用户来说有绝对的把控权，他们不希望把流量引向这个入口，就是他们是希望把这个入口的用户 移到他们自家的应用内。如果我是一个要买东西的，我想买，比如说我想买一个橘子，那我直接去谷歌搜我要买橘子，那这样的话对于淘宝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个最优的解，他是希望你打开淘宝这个应用去搜橘子。
我能理解这个商业行为，但我不赞同。
我觉得也不能说不赞同吧，因为你谷歌，你如果所有的都从谷歌进的话，其实它这个谷歌的这个冗余度也是很高的，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从这里进，然后谷歌拥有很强大的话语权，或者说搜索已经拥有很强大的话语权，像百度啊、谷歌啊这种一方独大的，那它就会很难说不去作恶。然后其实是有一个君子协议的，就是所有的网站它其实是可以标示自己哪些是不想被爬的，就不想被搜索引擎的爬虫爬的，就是有一个 robots.txt， 你可以放在网站的根目录下，可以被爬虫爬到的地方，然后它就会读你里面的规则，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不允许的。但是这是个君子协议，就是搜索引擎可以不管你。
比如说大家自己写爬虫的时候有管过这个 robots.txt 吗？
那你自己写爬虫肯定是不管的。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 SEO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各个网站其实是希望是连通的。
对，
就是你的首页，你点到一个 list 之后，这个 list 应该有办法回到这个首页，就它应该是一棵树状的，如果有游离的节点的话，很可能就会爬不到。
对，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另一个东西来帮你，那个叫什么 sitemap， sitemap 是可以用来做这些事情，它和这个robots.txt 功能应该是比较相反的。
它是相当于你本来是爬虫去爬这棵树嘛，你现在可以把这棵树直接告诉爬虫。
嗯，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浏览器它是有，就是浏览器怎么知道你这个权重高不高呢？它是有一个算法，就是大概就是说，别的网站如果说链接到你网站的这个链接足够多，然后你的权重就很高，因为人家他会觉得你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早些年其实你是能够在多个网站上看到友情链接这种，就互相引用，然后互相加这种引用数的这种。
至于具体的算法，老版本的可以看那个 PageRank。
后面关掉了。
关掉了，论文不是都是公开的吗？
不是啊， PageRank 不是关掉了吗？
我是说那篇论文。
论文的话，这个不一定啊，就是论文归论文，但是
那个是很早期的了。
那个具体各家的实现其实不一样的。
那是谷歌家的实现吗？
这个就是攻防呀。你像现在谷歌的中文搜索已经烂稀碎了，我觉得已经很久没有升级过这个搜索算法，就很多网站就是到处爬关键词，然后。就你的关键词就会命中那些垃圾网站，然后给那些垃圾网站导流。
啊，我知道了，小什么什么代码网或者知识网，小、
啊、跟那些就不是一两个网站，反正就好几个网站，还有那种什么备份网啊，就是你如果搜一个什么问题，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网站就是爬那个 Stack Overflow， 整个网站爬下来，然后做了一些翻译啊、机翻啊之类的东西。
啊，对，我也碰到过。
有个插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上次听口发给我的，好像
到时候我们列在 show notes 里。好，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站点是整个完全不给爬的？
有呀，就刚才淘宝啊这些，他就是想做自己的入口。我觉得不太可能说因为敏感信息而不让你爬，这个事情通过 robots 来声明太危险。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派你 agent， 我就把你爬虫拉黑。
这个就是更强硬的不让你爬。
对，就我之前碰到过点名360 spider， 就是爬的特别凶特别频繁。
啊，对。
然后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DDoS 是吧，
就有点像 DDoS 了 DDoS 了，然后就后面就直接把它 列黑的，就 header 是360 spider， 就直接给他那个403，
像是微信啊，像是淘宝天猫这种都不给 都给搜索引擎来爬了。
他其实就希望他自己作为入口，他想去抢占这个。那其实到现在，其实他们的这个商业目的其实已经达成了，就是你不能说他们这不是一个好的商业决策。就确实你现在已经多久没有用搜索引擎去搜索商品了，就你第一个反应肯定不会去搜索引擎的。你比如说你想搜一个视频，然后或者你想搜一个商品，你第一反应一定是去对应的 app， 而不是去搜索引擎。
是，他们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对。
那接下来怎么实现呢？
实现的话，其实你可以很简单的实现，就如果你想把旧的 SPA 改成一个SSR 的项目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取巧的方法，就是那种非动态的，就是可能是静态的，就没有什么需要动态的渲染的内容的一些网站的话，你直接 pre-render 出一个 HTML 文件，然后给爬虫爬就好了。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些有变更内容的，比如说像帖子，就是像一些博客啊之类的，就是那种比较更新比较频繁的，有评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博客，那种的话还也有一个取巧的方式，就是你起一个 SSR 的服务，然后只认爬虫的意见，爬虫的意见来了 ，OK， 我给你 SSR 出去，其他的来了，好，给你打到 CSR 去，这也是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
对，是的。
然后 SSR 就是
Server Side Running，
算是一个比较吃服务器资源的一个事情，就跟这些老的 PHP 啊之类的一样的。
对，因为你像是逻辑计算啊，拉 DB 啊，然后生成代码这种 string 的操作都是在服务器完成的，所以
这些都不浪费。就比如说拉 DB 啊，这些都不是什么浪费的。
拉 DB 这个倒会快很多。
对，那你最浪费的是 render， 就是从代码变成 HTML 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它其实重复工作量很大，
而且是一个 string 操作。
对，然后你可以把这部分工作放到客户端去做的，就服务端去做，它的收益并不是很大。
但你服务端不得不做呀。
如果你要做 SSR 的话，可以有限度的做缓存，但是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做大范围的缓存。
对，这个非常看业务类型了。
嗯，
如果说像是做一些新闻之类的，你主体那一部分倒是可以去缓存一下。
嗯，其实这个是一个其实比较好优化的点，就是如果你是强定制的，那其实你不需要 SSR， 你不需要 SEO， 然后你是弱定制的，那你其实是很好做缓存的，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好优化的场景。然后 SSR 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很糙的去做，就是你就是一个 CSR 的应用，你给它 pre-render 一下，然后变成一个 SSR。你也可以比较精细的去做，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 SSR 的路线。然后你就是纯 SSR 的。那还有一个前几年刚刚出来的，就是相当于双向渲染，就是你先在服务端部分渲染一些比较关键的节点，然后其余的一些不关键的节点在客户端去渲染。就比如说你在服务端先把整个列表先大概给它列出来，然后你在服务端，你在客户端再去拉一遍他的一些评论啊，这些乱七八糟的有的没的东西。
听起来是分开的。
对，就是在服务端做一些，在服务端做一些渲染，在客户端做一些渲染，包括 Next， 也是有这一类功能的嘛，它会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里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就是文章嘛，他说移除你代码中 99% 的代码。
好，
然后他介绍了一个谁忘了 Angular 发明者的 AngularJS 发明者就新发布的一个框架叫 Quick， 他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他力度精细到函数，你可以渲染完了之后函数那部分 拉，只有等到事件触发了之后才去拉取函数，就它的控制力度可以精细到这个每个 action， 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维护起来可能有点头疼。
到时候 debug 我感觉可能也不太容易。
debug 我觉得可能还好，因为这个整个，但是就时序上可能会有问题，就我想就觉得很头疼。但是确实他描述的这个场景就非常的让人兴奋，因为你所有的事件都不加载，你所有的逻辑都不加载，你可以先加载 UI 然后再加载逻辑，而且这个逻辑还是就是碎片化的，你执行一段加载一段，执行一段加载一段，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我现在没有手头没有一个特别敏感，就是首次加载速度敏感的一些项目，否则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这些款款。
就我们这种做内部项目的，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
内部项目的话，就是你客户等一分钟也没关系的。
对呀、啊，就还有一个办法，比如说你如果是说，对吧？他跟你说，哎呀，不行，我这个等太久了，太那个了。啊，那个 IT， 你们看看你们网是不是断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加进器。
那我们还是扯回来一点吧，就说一下，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这种 client ringing 的一个前端项目。那我怎么样能够简单的把它改造成一个 server ringing 的项目呢？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老板说我们不需要 SEO， 先上线再说。做完之后过了两个月老板又说，哎，我们又要 SEO 了。
那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我刚才说的 pre-render 嘛。
也有一个馊主意啊，就把你 client 渲染好的那个 HTML Ctrl+C Ctrl+V 放上去。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 pre-render 的原理。pre-render 就是把你这个客户端生成好的就丢在那里让你自己去爬吧。当然更好一点的方式就是一些SSR 的框架，你去把你的代码贴到这些 SSR 的框架里面去，然后就是因为 SSR 和 CSR 的话，它在视图部分，比如说像在 Next 里面它是同构的，所以你其实迁移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你要对你的应用的生命周期要有很好的把控，因为在 SSR 的时候有两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一是你没有 window， 你在 server 端的时候是没有 window 的，所以你不可以在 server 端的生命周期里去执行 window 相关的代码，或者说叫做 bomb 相关的代码。还有一个就是生命周期的控制，在 server 端的时候你有一些请求你其实可以不发请求的，而是直接去拉库的，在 server 这部分的时候，但是你如果在 client 那部分的生命周期的话，那就不变，其实就是不变。
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你怎么样去自己实现一个server running 的一个东西。
哦，我相信我不要实现，你实现的时候就会变成了 PHP Echo HTML 了。
也不至于吧，
其实本质上都是 Echo 啦，就是你最后渲染出来的也是一些字符串啊，而且字符串性能其实很好的。你怎么说呢？还是
我是担心听众他不理解原理。
哦，你就是想说从头开始讲 SSR 的原理。
对，我担心有一些用户他不知道原理，做不来。
就怎么说呢？在 client 怎么渲染的？你在 client 也是通过那个生成一个DOM 对象，然后给它 append 到这个 DOM 上。那你在 server 端其实就是把这个数据生成这样一个 template， 然后再把它注到 HTML 里面去，然后有一部分的数据它是要注水之后放在那个 HTML 上，然后在客户端上再脱水脱出来的。
有点抽象。
注水脱水我觉得还蛮具象的。
知道的说是我们在说 SSR， 不知道还以为是在逛菜市场。
我这样说吧，就是 我们可以简单先理解，有一个页面，然后一个页面它有非常多层的一个组件嵌套，最上层是一个 container， 然后左边是一个 form， 然后右边是一个目录，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总共有三个组件吧。那这个时候，在 server running 的时候，我拿到的是第一个组件，那要有一个方法或者说 JS 方法来去告诉我说，我应该调哪些接口，或者说我怎么样去拿到数据。那这里可能是一个 fetch 的方法，这个 server 的框架它可以去调用这个 JS 方法，它去通过这个 fetch 拿到对应的数据，然后再把它注入到 container 组件里边。那这个时候 container 组件它就已经能够生成完整的 DOM 了，不是完整的 DOM， 它还有两个组件，一个 form， 一个目录，这两个组件还没有生成。那这个时候就要递归下去，找它所有能去有那个 fetch 方法的组件，然后去执行它对应的 JavaScript， 然后拉到数据，然后塞到对应的组件里边，就这样一路递归，最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HTML， 那再把这个 HTML 推给客户端，这样一个 server running 就完成了。
对，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像我刚才说的，你想在服务端渲染一部分，想在客户端渲染一部分，它有一个 state 是要还原的。
对，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可以引入像 Redux 这样的东西，那实际上它就是你在执行完那部分 JavaScript 之后，你会生成一个像是 Redux 这样的全局的一个 store 的JavaScript 的一个对象，那这个时候你把它注入到你 HTML template 里边，作为一个 initial 的一个 state， 那客户端在读的时候它不会从空的一个 state 来去起始，而是从你服务端渲染出来的一个 initial state 来去开始。这样的话你客户端也就是在它会在服务端运行状态之后，而不是从最开始来去执行一些操作。就如果用户他可能没办法，他要自己实现一个，
没有没办法的可能。
有一些项目非常的庞大，他去转 Next 很困难的。
是很困难，但是你自己去写我觉得更困难。
原理是这样吧。
原理，你要真讲原理的话，那就是服务端生成 string， 然后吐到 HTML 里面去，然后再注点水就没了呀。
看看场景吧，就用
我觉得这些事情 Next 可以很好的去考虑。如果你是 React 的项目，
我们之前有用 Next 了，但 Next 它我们之前碰到一个 bug， 就 Next bug 也不少的。我那回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它的 TypeScript 和官方的 TypeScript， 解释是不一样的。
TypeScript 有什么解释不一样的？
对，它同一段代码，它在你用官方那个 TypeScript 和你在 Next 里边去执行，是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TSC 版本老了吧？
不是的，
应该是 TSC 的问题。
我有那个版本一样的。
哪个版？
四点几吧。
四点几有什么区别吗？
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issue贴出来，贴在我们 show notes 里边。但结果就是 next 它执行的方式不和我们预期的不一样。
听起来
很奇怪对吧？不能理解对不对？
对，我很难理解这件事。
对，我一开始碰到的时候我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它实际就是发生了。
因为它执行的不是 TS， 它执行的是 JS。
对，它执行的 JS。
那只能是编译器的问题，那只能是 TSC 的锅呀。为什么会怪到 Next 上面？
因为 TS 它因为 TSC 没问题啊。
TSC 没问题，为什么结果会有问题呢？
啊，对，这就很奇怪了。到时候又
是你版本老了。
到时候去看一下 issue 吧。
到时候看可以大家看一下 issue。也许我个人的问题吧，我没有那么信任。这些框架大概这个样子。接下来说一个什么题外话？
什么题外话？
题外话 ，Web 啊，不，那个 archive 点 org，
的 Web Time Machine 是怎么做的？
你在说什么？
没用过吗？
我都听不懂你在
说什么。Archive 点 org 他们有一个时光机。
哦，我大概知道你想说什么，就他会存下所有网站的 snapshot， 是吗？直接整个 save 下来。那整个 save 下来其实也会有问题。整个 save 下来的话，它有一些那个 JS 有的很可能执行不过。那个比如说当时可以渲染的内容，现在服务后端服务没有了，然后就渲染不出来，
只能那个时刻的
对
状态嘛。
其实你不可以说简单的 save 掉，
它实际上就把你所有的 XHR 请求全录下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 SEO 嘛，有一些产品它会基于 SEO 去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常用的一个东西，它是你把一个网址链接贴进去，然后它通过读那个 Open Graph 的东西，然后去生成一个分享图，还蛮好看的吧？到时候你可以贴在像什么微信这种不支持 Open OG 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里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 V2EX， 它有一个反向 SU 的传统。
那是啥？
就是 V2EX 嘛，因为它站非常老了，可能十几年了吧。然后它的权重是在搜索引擎里是比较重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网站因为很多程序员用嘛，程序员有时候有一些什么劳务纠纷啊，然后发出来，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会在里面顶，比如说他觉得公司 A 不好，然后一批人就在 V2EX 里边去发公司 A 裁员空格欠薪空格什么，就是这种很负面的词，然后
相当于说去刷他的那个就抵掉公司官网的一个权重。
对因为 V2EX 它权重是比较高的嘛，
网站本身的权重高了，它的内容的话它的权重也就比较高。
对，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就用户在搜索这家公司 A 的时候，那看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新闻，对吧？那也就拒绝了，那也就不去了，是这样的。那我们这一集的内容大概就这样，大家再见。
下班了。
下班了，拜拜。
拜拜。
听过拜拜吗？
我不。
好，拜拜。